以斯拉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这段时间在星期天我们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我给他一个大主题，就是被掳归回的故事。这是讲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在应许之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他们住了差不多1000年之久。可是因为他们一直的不守住神的道，一直的行出不好的生活，神多次的警告他们，他们总是不听，变好很快又变坏，这样最后神给他们的管教就是让巴比伦帝国，我们历史上称它叫后巴比伦帝国兴起来，就把以色列、把犹大灭亡了，而且把他们的百姓迁移到外地去。但是神做这个并不是只是要一个审判，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不是的，神的目的是要矫正他们，要建造他们。所以神在提到他们要被掳之前，就借着先知提到有一天他们要归回，而且神连归回要过多少年让他们归回都提到了，他们在巴比伦手中就是70年。所以这个后巴比伦帝国基本上是为了这一件事情而兴起来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掳到巴比伦70年。70年满了以后，巴比伦就被波斯帝国所灭亡。波斯帝国兴起来，他们有不同的政策，他们就释放这些被掳之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有许多以色列人就归回。以斯拉记就是在记载这个故事。圣经里面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有两次的大迁徙啊，一次最有名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是全民都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人类的历史上，各个国家民族可以说没有过这样子的事，过去没有，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啊，那么大的一个迁徙的行动。可是这个迁徙的行动，有一些人蛮喜欢注意这一件事的啊。他们会觉得会提到有一个迁徙，这个从一个地方你挪到一个地方，无论有多少人，是一个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转机、一个转捩点啊。像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个他们很强调的迁徙，对不对？创立伊斯兰世界的穆罕默德也有一个有名的迁徙哈。不过我觉得那些迁徙都不如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迁徙来的重要，因为那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里面有神特别宝贵的意思在里面。以色列人至少经历了这两次的大迁徙啊，一个是出埃及，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但是归回当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迁徙，却不是那么大批的人，是一部分的人。圣经说被神激动他的心，他们自己乐意要这样做啊。圣经用这个来表达，今天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得救，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就是像这样。不是神安排我们怎么做，不是因为你生在基督徒家庭，而是你自己有一天醒觉，而自己主动的想要这样做的，对吧？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背景来讲到这几卷书。 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十章一到九节。以斯拉记第十章一到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夫妇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和因下大雨，就都战惊。这个时候，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文士，他来到从巴比伦啊，现在叫做波斯帝国的核心地方。波斯帝国当时的首都在苏珊，在从王那里归回到耶路撒冷。他来到耶路撒冷才差不多四个半月而已哈。你可以从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说，正月初一日，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啊，可是他们不是很快就一直走下去哈。我们再看八章三十一节，以斯拉记八章三十一节，所以说正月十二日过了十二天，他们才离开亚哈瓦河边哈。因为在那个之前，以斯拉还有一些安排的事情，之前我们有讲过，你记得吗？他做得很妥善的安排。然后我们刚刚读的不在什么地方啊，提到他们在五月一日的时候抵达耶路撒冷，那是在第七章的
第九节。
嗯，五月的时候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后面一节说他是五月一日，所以他刚好走了四个月，从巴比伦起行有四个月。可是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以斯拉记第十章的第九节提到发生这件事，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是在九月二十日，所以那个时候离开以斯拉抵达耶路撒冷又过了四个半月左右了，对吧？嗯，可是主在那里开始了一场复兴。你会注意到以斯拉并没有煽动复兴。今天的教会经常都一读到圣经里面这种发生复兴的经文，马上脑海里面还有口中说出来的就是他们对复兴的定义。可是以斯拉并没有这样，他没有煽动复兴，对不对？嗯，他并没有用很激烈的言语振奋人心的讲道，或者是很活泼的有力的诗歌带着大家唱来 造成那种情绪上的高昂。今天有不少基督徒被人教导成把这个定义为复兴哈，也把有像这样的聚会定义成复兴聚会哈。我没有觉得这样一定有什么不好，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复兴常常并不是这样来的。在这里因为有一个人在意神，而且在意神的话，所以他就为百姓祷告，俯伏在神面前，他认罪，他哭泣，他就只做这样事而已，而且是自己做的，他并不是招聚大家然后在讲台上表演这些事情来激发别人，这样他并没有。可是神开始感动一些人，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到他旁边，他们意识到圣灵的指证，后来就成了大会啊。在英文的世界，他们用一个字来讲这一件事，叫做 conviction，conviction，C-O-N-V-I-C-T-I-O-N。就是好像一个人就是醒觉了悔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些人就开始哭泣悔改，而且实际付诸行动，真实的改正作为。我相信这是复兴真实的意义啊。我们常常喜欢提到1904年在英国的威尔斯所发生的伟大的复兴，我们常常拿，很多历史学家也是这样，常常拿那一场复兴，1904年在威尔斯的复兴，当作教会的复兴的一个典范啊。你知道那个复兴是从一个矿工之子开始的，他做矿工之子应该生活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啊，劳动的一个家庭啊。可是这个孩子从10岁开始就特别的爱神敬虔，关心神的事情，在意神，他常常自己浸淫在神的话语还有在祷告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10岁的男孩这样多好，对吗？嗯，这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并不是人家带着我们把主日学带成这个样子，他们并不是的，这个孩子是神就是这样，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吗？他不是只是自己在家里面祷告读圣经而已，因为他的父亲、他的家人，还有可能他的一些亲戚长辈或者是他的邻居，他整个的环境里面有很多人是矿工，他常常早上在知道矿工要进矿坑去工作的时候，他就比他们更早一点到矿场，他的年纪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进矿场工作，他就站在矿坑的门口做什么呢？他拿着一本圣经，每一个进矿坑的工人他就会读一段经文给他听，每一个人不一定读一样的经文。我想他那么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这个走进去的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活着走出来，那个时代矿坑的安全还是没有像今天那么看重，就是今天还是继续会有这种灾祸，对不对？他就是像这样一个男孩啊。他到26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读神学院，是一个神学生，可是好像他的多年的祷告就在他里面汇集成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折服我。你看他并不是在那里主啊，你要带来什么复兴，他其实不是这样祷告的。他们说他为复兴祷告了10几年，可是他很多祷告是像这样，英文只有两个字，就 bend me 啊，把我折起来，把我弯曲，把我就是折服我的意思， bend me O Lord。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后来圣灵开始点燃那个复兴的火，无数的人改正他们的作为，在参加聚会，聚会不再是星期天才来 很多人平常的日子以来，那个聚会几乎没有中断，一直在教会里面进行。然后很快威尔斯全境就带出这样的影响，就是卖圣经的地方生意很好，圣经大大的销售出去，然后有不少的酒馆都关门，因为没有人去酒馆里面作乐，有的酒馆就变成祷告的地方，甚至在街头你都会看见有人就在街头就几个人围在那里讲一讲话，就低下头在那边祷告。我特别喜欢他们形容在威尔斯的复兴用这样的方式形容，他说那些马车夫们，那个时代他们在那里还很多的人都用马车在行动的，他说那些马变得听不懂马车夫的驾驭的话语了，因为那些马车夫原来都是用咒诅的话在驾驭马的，可是现在他们信了主，他们不再讲那些话，他们我猜了他们可能会跟马说 please， 然后马就听不懂什么 please， 就是像这样。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期间，有人记述说，有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那些人因为悔改然后遇见了主，被圣灵充满，就充满了喜乐，所以就很奋兴奋，唱完一首诗歌觉得还想要唱，就一首一首的唱。有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神使用来带起威尔斯大复兴的 Evan Roberts 弟兄，他会站起来，他说请安静，他们想要再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说请安静，神的同在大大的在这里，这个时候还唱诗歌真是可怕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也许有一些人多少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 Evan Roberts 一点都没有今天那些在鼓动复兴的人所做的事，没有那样做，对不对？他们不是在那边一首一首诗歌的唱，或者是发表那些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些言论等等，他没有啊，他放手就是神自己在做工，那是真正的复兴。你知道在中国也发生过像这样的复兴，曾经发生过好几场复兴，不同形式的。最有名的中国的复兴之一是1937年在山东发生的事。后来，克里培牧师，他是一个，他是美国宣教士还是英国宣教士？他我们今天在山庄里的那个浸信会神学院，他是创立者之一哈。这个克里培牧师在当时1937年那一场山东大复兴，他也身在其中，后来他写了那一本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这个故事，我猜那本书现在不太买得到了，可是你上网你打上山东大复兴应该可以找到那一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述。你知道在那场复兴里面被神使用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女宣教士，是挪威信义会来的。很难想象信义会对于圣灵的工作是很保守的可是她是一个信义会的女宣教士，叫做 Mary Monson， 她中文的名字我不太晓得，她的姓叫是孟子的孟，所以我们都知道她叫孟教士。你知道她在复兴期间她经常来聚大家来聚会的时候，他站在教堂门口，像 Evan Roberts 一样。不过他不是给他们一些经文，而是问他说：“你得救没有？”事实上，有的时候他会直接的说：“你还没有得救。”神给他像先知的恩赐一样啊！而且有时候他说的这样的人是教会的长老，还曾经有的是教会的牧师。然后呢，你得救了没有？这么我得救了没有？我是牧师，他才不管你是牧师。他说：“ 那你得救了没有？就有许多人这样被带进真正认识主的行列里面。克里培提到他去聚会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宣教士。孟教师问他的不是你得救没有，而说你被圣灵充满没有。可是那个影响了他的一生哈，他怎么样经历神？在宣教史上有另外一个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也是很有名的，我们也有他的传记的中文本，叫古约翰，听过吗？古约翰，他也曾经在这个1937年在山东发生的大复兴里面也有一点份，因为他被邀请去，那个时候他在东北服事，他被邀请去山东讲道，可能有几天的服事。你猜猜看，那种带起复兴的讲道会讲什么经文？你知道他讲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3-4，哥罗西书3:3-4，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经文。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要带起复兴先告诉他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哦，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其实这就是旧约圣经复兴这个字眼的真意啊！复兴是旧约圣经常常用到的词，只不过并不是每一次都被译成复兴。但是被译成复兴最有名的经文大概是哈巴谷书3:1-2，哈巴谷书3:1-2就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听见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今天的教会很注意复兴，也会有很多人用到这样的经文。可是很多人都把复兴定义成教会有显著的增长，成群的人归向基督，所以会建立起很多人的教会来。还有一些人把它定义成弟兄姊妹跟火热的在聚会里面唱诗歌敬拜赞美等等，甚至有的人会把它定义成有人为你祷告你就会倒在地上啊，就像这样哈，把聚会变得更活泼定义成复兴。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唱传统诗歌不容易变成这么活泼的敬拜，所以就扬弃了传统诗歌。很多这样的教会都从此不太唱传统诗歌，你知道吧？哎，我常常有点半开玩笑说他们几乎只剩两首诗歌在唱传统诗歌，一个是起源点，另外一个是你真伟大。不过你真伟大他们也只唱副歌而已。其实在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被译成复兴的这个希伯来字常常被译成别的字，像以西结书37:5在讲到先知，神让先知看见一个异象，好像枯干的骸骨怎么样活过来用这个来讲到神要怎么样恢复他的百姓。那个活过来用的就是这个字杂押，这个希伯来字复兴像以赛亚书26:19，以赛亚书26:19那里提到复活，诗人要复活，那你用的字眼是复兴我们最近在星期二晚上在讲小先知书，我们讲12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本和西亚书，讲到现在还讲一半而已，还没讲完。 如果你有参加，你记得我们讲到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就两次用到这个字，而且都不是翻成复兴。何西阿书六章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复兴，这苏醒就是复兴。事实上后来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称一个大复兴，就称它叫 The Great Awakening， 就是大觉醒啊。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复兴。这里的存活也是复兴这个字。何西阿书好几次用这个字，十四章第七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七节在提到兴旺的光景的时候，他提到说神要使他们发旺如五谷，有没有？那个发旺就是跟复兴同一个字，杂雅这个希伯来字。你看被翻译成这样，你应该因此对复兴有了一点梗概的认识了，对吗？嗯，你知道世界上的人也喜欢用复兴这个字眼描述他们公司怎么样起死回生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这个字眼。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从小在台湾就整天听复兴这个字眼，也因此很多城市都有复兴路，还有一个乡叫复兴乡，对不对？就是在讲像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得以恢复过去的兴旺的光景。而教会也用了这个中文词来讲到教会得以恢复像初代教会一样的兴旺的样式，或者像合乎神旨意的样式啊。圣经确实是这样用啊，我们正在讲的以斯拉记就是这样用的。我们之前读到第九章讲到以斯拉的祷告，第九章第八节我们可以再来看，就提到这个以斯拉记九章第八节，我们来读：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稍微复兴。可是旧约圣经在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更多是指责神的百姓生命的经历，过于指责在教会里面发展出更伟大的场面来，并不是的。虽然当我们有更多的神的儿女，生命真的这样苏醒过来活过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环境，影响一个区域，影响一个城市，甚至影响一个国家。在教会历史上不乏有这样的例子，像我们刚刚已经举的例子，山东大复兴或者威尔士大复兴等等。但是圣经好像更着重于这个最根基的事，就是我们向着神的同在苏醒过来。你有没有曾经向着神的同在苏醒过来？有的基督徒只是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祷告没有蒙垂听，或者病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会问说神的同在在哪里，或者祷告求神要赐下他的同在。可是其实我们最应该祷告的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光照我的眼目，好叫我知道你的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是本来就有的，连他的名字都用神与我们同在来取名，对不对？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 God be with us， 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一方面，以色列人的原主雅各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好了。他之前他只注意在世上的发展，而且是一个非常积极认真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可是那一天他遇见一点挫折，需要离开父家，在街上在路上 那时候路上没有五星级大饭店可以住的，他是在旷野拿着石头当枕头睡觉的哈。可是那天晚上神有机会潜入他的生命里面，他做了一个梦，当他做完那个梦醒过来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呢？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常常觉得这大概是神拣选他的原因之一了。换的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昨天晚上我有个奇妙的经验，神来与我同在，神向我显现，对吗？雅各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从一起头遇见神的时候，就对神的同在有一个全盘的认识，就是他知道神一直同在的，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猜他想到他在骗哥哥长子名分，在搞一些诡诈的事情的时候，神也在，所以他提到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那天醒来是这样说话的。但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向着神的同在苏醒过来，那就是复兴的意义。你一旦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一定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很清楚这一件事，因为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的经历。还有我们也向着神的大能苏醒过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我们无论遇见什么物质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各个方面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这就像我们刚提到以西结看见的异象，那个枯干的骸骨都只是骨头，怎么样联络起来开始长肉生出筋来，最后又长了皮，最后神的气息吹在上面，那些就活过来，而且一活过来圣经说就成为极大的军队。就像这样，当一个人的生命得以这样苏醒过来活过来，开始生命走向欣欣向荣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复兴。英文其实用的字眼更接近原来的意思，叫 revival。 revive 意思就是再活过来的意思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历这样的复兴，而不是只是把眼目放在教会的增长，或者一个城市怎么样转化，一个国家怎么样转化上面。当然更多的基督徒得着复兴，自然会带起更广的层面的复兴。可是并不是每一次神都要做像那种我们讲的威尔士大复兴那样的事，神不一定都那样做。而他不那样做的时候，并不表示他的工作比较不伟大，当然不是啊。你知道像威尔士大复兴，或者让北美洲经历过几次的大复兴，他们可以经历像这样的事，就是比方那个复兴发生在一个有港口的城市，像西居芬尼的时代，十八世纪的上半叶，有船从欧洲过来，他们靠近那个港口的时候，那个船上的人没有人知道那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并没有，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网络等等，而且那些人也不是那种对神很有兴趣的人，虽然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人，可是那个时候经常发生这种事。那些港口，那个船靠近那个港口的时候，里面那些水手，那些人有时候包括船长就开始坐立难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开始他们就用把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种 conviction， 就是对于神的同在好像苏醒过来，他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在那里，因此就会感觉到自己是污秽的。有的人根本还没有牧师给他们讲道，没有参加聚会，他们在船上就开始悔改了。当然那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教世界，原来就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在他们身上。 可是类似像这样，就是在东方原来不是基督教世界的也发生过。有时候因此带起这样的广泛的复兴，但是神并不一定每一次都做成这样。其实就在我们教会从很起头建立的很起头四十几年前，我们就不时的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是被朋友或者是亲人带来参加那一次聚会，我们不时的就会听见这样的故事。那个人第一次到教会来，他根本就是刚进教堂的门，他就开始想哭，他就开始觉得不一样。甚至我遇见过有人在来教会的路上就开始这样。可是他神并没有让他后来变成一个更大局面的复兴。但是你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是一位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注目的不是事工，而是神自己。真正的复兴应该是这样。在历史上神确实有的时候借着某一些个人的复兴或者觉醒而带起一个区域甚至有一段时期更全面的复兴，但是我相信基本上我们平常就应该更着重的是个人的复兴。那是一个人变成真实的觉醒，经历的他生命的复兴，而这样的人很自然就会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他会影响周遭的人，或许影响一个两个，有的时候神使用你影响更多的人，也有的时候扩及整个区域，看神想做什么事，那是神的事。以斯拉带起的这场复兴并不是一直都他自己在主导而已，因为那些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起来跟他同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主动的也帮助别人也要走出跟悔改的心相称的道路。虽然有别人一起帮忙，以斯拉并没有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自己松懈下来，他没有，他继续的祷告，他还进食。我相信他的进食不是因为被教导说你要有复兴你应该要进食祷告，你要看见神更多的作为你要进食，并不是的。我觉得他只是心里悲伤不想吃饭而已。可是他用那样的时间，既然不想吃饭，吃饭的时间就用来祷告。复兴应该是长期的工作。人得着复兴有了一个觉醒之后，他应该继续走在追求神遵行神的命令的道路上面，他应该被带领要来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这样我们的复兴才能够延续下去。神希望我们这样。所以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再一次的意识到神与你同在，再一次的意识到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每一天都以望向耶稣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你知道你就在经历复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定位清楚，你正在经历复兴。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两节提到以斯拉旁边来帮助这件事的人，就这样讲，就通告大家说，如果你不来聚集，不也做我们做的这些事，就会被逐出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我猜这不是以斯拉下达的命令，以圣经里面提到以斯拉的样式，他应该不会下达这种命令。尼西米比较可能下达这种命令，可是以斯拉是不会的。我猜是那些首领长老们商议之后发布的法规，而我想他们依据的是 律法书上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经文，生命记第七章第三第四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三第四节，那里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这些是就当时而言是这些话的意思，可是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这个律法的核心的意义，对吗？那我就不多讲了，我们这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的事情。另外一处经文一样在第七章二十六节，以斯拉记第七章二十六节，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二十六节？我看，他说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我们跟大家讲过，当毁灭的物不是像今天有人说的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而是神不要你有的东西。我想他们依据像这样的经文，所以就不让那些不遵守神的道跟外邦人联合的人留在他们的会中。但是我不认为今天的教会应该依据像这样的故事或者这些经文就设立异端裁判所，这是教会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做过的事。结果异端裁判所原来是要使教会守住纯正的真理，到后来却变成那些有心人士、那些领袖们铲除异己的工具。是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很黑暗的一面，宗教裁判所。我相信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设立这个。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神不是在写律法全书，好叫有一些违规的人要被判决关几年甚至处死刑。我想神不是，神写那些话都是为了警告人而已。尼希米也做过这种规定，而且实际上做过这样的事。将来我们读尼希米记会读到，他看见那些不愿意这样守神的道的人，说我就把他们从我面前赶出去，这是尼希米会做的事。可是以斯拉并没有这样做。我有很多年我都是这样，在教会或者在我的领域里面，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立一些规矩，当然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可是我一向都有一个原则，我不知道这样讲给你们听好不好，因为免得有新人士利用这一件事情，不过我还是会跟你们讲。就是我总是有一个态度，就是立法从严，执法从宽。我觉得神设立律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设立的律法常常都讲得很严格，对吧？违背这个律法就要受什么咒诅，什么咒诅，都很可怕的话。可是其实你如果好好读圣经，我常常要弟兄姊妹读圣经都要留意时间的因素，不要这一节到那一节这样写，你就当作好像一有这个事神立刻做这样的事，其实没有，常常在这个之间可能隔了很多年日甚至几十年。我发现神常常不是这样。像我们在讲旷野的故事，他们出埃及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们发怨言，神就向他们发怒。可是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就发现他们出来以后发生过很多次他们发怨言而且还讲很难听的话， 神并没有向他们发怒，哎，他们好几次之后神才向他们发怒，哎，我们怎么应该用这样的经文来支持我们一碰到人家做的不对，或者我们的孩子做的不对，马上就要训斥他一顿？因为神并没有这样对待我们。我私下认为神应该赞同我的做法，就是立法从严，执法从宽。我说我这样讲不是要让你知道说反正牧师做什么规定不用理他，反正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些事，不是的，我们会立那些规矩，正因为我们要警告人，要让人学习能够把事情做得合宜，做得对，如果你不需要那些规矩就自然做得好，那是最好的事。来，我们来读后面的经文，以斯拉记第十章，再从第九节读到十七节吧，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由米苏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利未人中有约撒巴、示美、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还有皮他西亚、犹大、以利以谢。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连、乌利。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好，那些名字不用读了，这是以斯拉记载在这些违反神的道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人里面，包括那些服侍的人，哈。最后四十四节最后一节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好像就在他们做这一件改正的事情的时候，神在旁边做拉拉队助阵一样，下很大的雨，好叫大家更加的恐惧战惊啊！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同心合意要把这些事做好，然后以斯拉也记下来，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并不悔改，甚至抵挡。看起来以斯拉好像真的没有抄他们的家，对不对？至少这里没有记载啊，也没有把他们逐出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可是他也特别记下那些虽然犯了这个错却乐意改正行为之人的名字，而其中包含了歌唱的或者利未人、祭司这些服侍的人。在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以斯拉并没有记述他们如何处理那些已经跟外邦人结婚而且还生了儿女，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些事？就他们赶出去吗？那个时代你这样赶出去，这些 母亲跟儿女们有可能就会流落街头，没有饭吃。哎，嗯，我猜想他们会参考摩西的一些律法，比方出埃及记21:10，出埃及记21:10提到说，你如果娶得妻，那个时代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哈，如果另娶一个，那原来你的原配呢，他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好合的事是指的房事了哈，指的夫妻亲密的关系。很有趣，摩西的律法管到这种事情来。可是我想重点不是你要怎么做，并有很多情况你不能用这些话就能够处理的完全啊，而是这里要表达一个态度，一个精神啊。我相信以斯拉他们也注意这些事。我猜想当他们要把外邦的女子不再让他们留在那里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儿女要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做出一些安排的，也许给他们一些财物，甚至说不定以后还会继续的照顾他们的需要等等。以斯拉没有记述，这是我猜想的。我们刚刚提到以斯拉好像也没有真的把那些人全部都逐出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其中有一个佐证是过了几年，当尼希米回来之后，百姓中还是有一些人继续这样做，而且包括一些领袖啊，所以有可能以斯拉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清理干净。不过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以斯拉这一场复兴之后，过了一些年日，又有一些人在陷入同样的罪里面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我们用这个来思考历史上的复兴，包括像威尔士大复兴、山东大复兴等等这些伟大的复兴，其实常常都是这样，他们常常都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啊，之后呢复兴就低落下来。如果我们把复兴定义为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现在没有复兴的低落下来。可是我相信在那一场复兴里面被神兴起来苏醒了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些继续持守下去的，对吗？所以我总是认为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复兴从来就没有断过。但愿我们跟神祷告说 Pass me not， 不要越过我，不要让我不列在那些继续走在复兴当中的人之中，让我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让我不要变成不冷不热，让我继续向着你苏醒过来，认识你的同在，认识你的大能，继续活在亲近神、遵守神命令的道路上面，对不对？我们都应该这样。今天有一些被认为是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会预言说，其实他们的预言应该是本着过去的复兴的历史故事，再加上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他们会说教会历史上的复兴都是起来要落下去，起来要落下去。可是在末世基督再临之前，要结束这个世界之前，将会有一场复兴兴起来，就会持续下去，直到基督再来，不会再落下去。其中有一位特别被普世许多基督徒所尊重，认为他很有先知恩赐的一位弟兄，他甚至有一次指责在美国发生的一场复兴，至少他们称它叫复兴，说有可能这一场复兴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会再落下去的啊。他其实用没有最肯定的方式，可是其实也没有只用有可能，而是几乎像 几乎像预言一样来讲这一件事。可他讲完这个话没有多久，那一场复兴的主导人物就失败了，在婚姻上大大的失败，整个工作就不但低落下来，而且有许多人跌倒。我不知道在主再来之前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这样，我也不太关心这一件事。我只关心一件事，就是我们都能够继续的活在复兴当中，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要常常继续的活在意识到神的同在，而且在神的眼光当中生活，好吗？我们继续这样，活出一个先知以赛亚的一句预言，在以赛亚书60章20节，他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但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你的日头不再下落。我很喜欢在18世纪在英国带起伟大的复兴的约翰·威斯里，他的一个祷告啊，他说：“主啊，请赐给我们没有瑕疵的复兴，很多复兴都有瑕疵的。主啊，请赐给我们一个没有瑕疵的复兴。倘若不能，那就请赐给我们一个有瑕疵的复兴。”很好，总是要有复兴就是了。而且我再一次说，我相信这个为复兴的祷告，你不要把眼睛放在教会有大事工上面，而是放在每一个人能够向神抒情起来，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75首。它原来的歌词其实是有心人士修改过的歌词啊，都把它讲得很像是一般对复兴的定义，就是要神要怎么做工。不过也有提到个人的了哈，但是我好几年前我给他加了4节歌词，就比较多用到我自己认为圣经里面跟复兴有关系的经文，所以一共有8节。我们现在唱这诗本里面的这4节好吗？颂赞诗选375首。我发现他原来这4节歌词其实也不太提到我们所说的那种教会怎么样兴旺，而是在提到我们个人的经历，还是这样子的。好，来，我们请起立继续唱3节。
将生活